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次大会上强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并强调腐败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然而，在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播出的反腐败为人民专题片中，又有一批高级官员出镜忏悔，其中包括了中国前司法部长唐一军等人。这种不断有高层官员落马的现象，与习近平过去十多年宣称的反腐败成效形成鲜明对比，亦都引发了外界对反腐败工作的质疑。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反腐败斗争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同时承认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仲喺度持续发生。法新社嘅一篇报道回顾习近平执政以嚟嘅反腐表态，从2015年嘅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态势，到2016年喺中共五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以及2017年的中共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在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再次表示反腐败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直到如今，习近平称情况仍然严峻复杂，中共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层级越来越高，与习近平取得反腐成效的讲法自相矛盾。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自上任之后推动反腐，用各种政治语汇形容成效，但其实反腐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假的议题，只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工具。他说，
真正的推动反腐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个落实中共的这个内部。
他说，真正推动反贪工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解决腐败问题，而是在于落实中共的这个内部的政治忠诚问题。王占玺说，从去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一直到前几日的中纪委大会，其实从严治党才是反腐败工作背后最重要的潜台词。在2024年12月26号到27号召开的中共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够抵御腐蚀百毒难侵，推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底从严把握好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对反腐败斗争形成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决不能松懈，决不能手软。在这次中纪委大会上，习近平亦都对从严治党提出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等。然而，分析家指出，缺乏分权制衡的专制体制反而让贪腐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王占玺继续说，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目的上面，其实反腐败工作的这个不成功基本上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
反贪腐工作的不成功基本上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志指出，中共官场的贪腐问题并非反腐败导致，而是长期存在的结果。习近平的反腐败行动不过是将掩盖已久的腐败现象暴露出来，贪腐并未因反腐败而减少，而是更加显性化。他表示，这个并不是老虎打不到苍蝇越打越多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体制缺乏制衡机制，使得到官场上本来就到处充斥大量贪腐，这个是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结构性贪腐，只是以前没有人进一步去揭开这个乱象，或者是只是拿几个人出来制其而已。而随着习近平不断打击贪腐之后，才会令人感觉好似越来越多，但其实一直都存在的。赵文志是这样讲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专制威权的政治体制之下， 那缺乏这种分权制衡的结果。
亦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专制威权的政治体制之下，缺乏这种分权制衡的结果，所以使得到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他就很难避免这种来自于外界的这种金钱诱惑。所以我觉得只是过去并没有被揭出来这样的一个贪腐的问题。在中共中纪委大会召开之际，中共官方传媒自1月5号起播出反腐败为了人民的电视专题片，选取了12个案例分4集播出，主题分别是惩治刑贪矮腐丰富同查同治，揭开贪腐隐身衣，以案速改速治，包括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前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崔茂甫、前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孙述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长王怡林等人都在镜头前忏悔。根据央视的预告片，唐一军在镜头之前表示，看看我的所作所为，我真是无颜面对，无地自容。孙志刚对着镜头说，我确实辜负组织上的培养和信任，失守底线，犯了严重错误罪行。崔茂甫则说，就是对小事小节不是太过注意，最后小事就变成大事了。孙述陶自白称，为了提拔，为了追求政绩，国民生产总值突然搞到咁高，这个是我好后悔的。王怡林则说，成为贪官又是一个政治骗子的俘虏，现在我身败名裂。中国传媒财新曾经披露，唐一军曾经担任辽宁省省长2年半，他的落马可能与恒大案有关。孙志刚被控做官21年，收贿人民币8亿1300万余元，去年10月一审判死缓2年。崔茂甫因收贿人民币1043万元，去年7月一审判有期徒刑11年。孙述陶因收贿近1亿3000万元人民币，去年6月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王怡林在去年11月被起诉，中纪委在处分通报中称他长期大搞权钱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大力打贪之下，即使是落马后继任的官员，甚至是嫡系的习家军，亦都难逃被查处的命运。例如解放军上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以及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都涉嫌严重违法，或许就讲明了中共的人事机制出了问题了。美国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习近平上任后独揽大权、独断专行，使得到党内选拔人事的机制不够完整，大家都害怕得罪习近平，所以一些更好的政策建言都被消音，人事选择亦都欠缺考虑。他说，
当他一直在打贪腐，而这种事情还会一直层出不穷，那就表示说在他们的筛选，
他说当他一直在打贪腐，而这种事情还是会一直层出不穷，这个就表明说他们的筛选的这种人事机制不够健全，然后在事情的方向都不够完善、不够多元化，所以才会使到这个人事可以说是越走越黑暗。然而习近平打击贪腐的矛盾不只是打了之后增量持续发生而已，他在利用反腐败作为铲除异己的工具同时，却亦都为自己树立更多政敌，并且持续的反腐调查可能会使到解放军试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进程受到搁置或延迟，而成为他政敌的悠悠之口。陈鼎说，
我认为党的精英啊，军中的高官还有他的政敌啊，很可能在这一方面里面都会开始有些，
我认为党的精英、军中的高官还有他的政敌，很可能在这一方面都会开始有一些寒蝉效应，暂时不敢讲嘢，但是他们会利用这些事端来到表示说习近平的执政并不是很有成效，并不是真的很有理。台湾中正大学教授赵文志观察，习近平称的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或亦都有一个警告意味，就是告诫他的政敌不要轻举妄动，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大家都有贪腐问题，只是说现在还不到对他们开刀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跨越习近平认为的那条红线的时候，打击贪腐的刀就会用力划在他们的身上。他说，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对我的权利有所威胁 然后你想要对我的这个权利有些觊觎，
所以你哋如果想要对我嘅权力有所威胁，然后你想要对我呢个权力有啲自担担嘅话，咁可能你要注意啦。我就系好明白咁样话俾你听，呢个贪腐永远喺路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占玺表示，从宏观嘅政治经济角度嚟睇，中国嘅经济发展其实一定程度同官员腐败其实系息息相关。这个是一个很诡调的现象，也就是在中国特有的寻租过程里面，官员有上下其手的空间，所以中共当局强烈反腐，其实这个也同时令到中央与地方官员失去全面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造成官员懒政怠政的情况也越来越明显。他说习近平这次中纪委大会上强调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政党的目标，但中共在内忧外患下想要在2025年交出漂亮的政绩相当不容易，换言之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治党管党这件事情上面试图建立一些绩效。王占玺认为这个是今年一开始中共就透过中纪委会议去强调继续全面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一个潜在的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